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给大家讲互联网创业公司呢，是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最后一条上升通道，这个也是我其实给大家反复在节目中都说到的，但是很多人至今还是不相信，比如说他未必会接受我们这个观点啊，他认为我们的节目没有什么干货啊，互联网也不过如此啊。其实呢，圣经里面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上帝以真相示人，而世人却视而不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绝大多数抱怨中国阶层固化的人确实忽略了互联网作为这个国家啊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而且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但是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只要你进入到任何一家互联网的创业公司，坚持干两年，甚至不需要两年，坚持干一年就可以成为半资深元老吧，坚持干两年就能成为资深元老，坚持干三年基本上就可以成为这个创业公司除老板之外最元老的员工了，当然是在他没有倒闭的前提下。你在其他行业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你去当公务员三年才刚起步，大概才刚摸清楚办公室的这个文件该怎么摆，其他国企传统行业都是如此。我可以举一个我同学的例子吧，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他跟我一个本科嘛，在北大读书，后来就去了全世界排名前五的学校读硕士吧，大家知道我就不说哪个学校了，你们自己猜，全世界排名前五的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还有个斯坦福吧，你们这五个学校你们自己猜是哪个，他在其中一个学校读硕士，毕业之后呢就去了我们国家四大银行其中一家银行，他进去之后啊，三年基本上他把门摸清楚，这三年内你就根本不需要提什么涨薪呐、提拔，这就不要想都不要想。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那个衙门进来先打500杀威棒，对不对，你进来先干三年基层的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管你从哪来的，你先干三年，等你摸清门了再说。第一年他肯定就是去最偏远最落后的这些总行的银行当柜员，美名其曰当然就是叫你去了解基层嘛，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如果要了解情况锻炼，其实我觉得半个月就够了，实在不济一个月，根本用不到一年嘛，确实我觉得是浪费时间。第二年可以去大城市继续当柜员，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就银行里面经常说嘛，领导经常让你下基层啊干实事，其实就是让你去当柜员，这时候可能啊当柜员是一部分了，你也可以进一下办公室接触一点高级业务吧，但这种高级业务在我们看来其实也是有点弱智的业务，我个人认为三个月全能搞懂了。第三年如果你的表现非常好，可能可以去这些银行在全球的有些分行，当然也是继续当柜员，可能在有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柜员业务，有可能不当柜员了，但是也接触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怎么说呢，这三年起步价呀，哥们儿，你不能要求更多对吧，而且大家注意啊，他这个 career track 已经是最好的了，就这个大银行根本就不是在糟蹋他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三年人家是认为重用了你，就比如说大家都说哎，雨辰陪我 APP 公司好，来跟雨辰，雨辰先叫你扫他家大门扫三年，而且这是重用你，大家不要以为是弃用，这反而叫你能扫大街扫三年，这是对你的看重，就在银行里面你要这样理解这个事儿。这个举的例子根本不是一个在银行混不下去的人的遭遇，而是混得最好的人就是这样的遭遇，一路往上走。所以大家就觉得你说银行牛吧，那当然太牛了是吧，我觉得非常好的行业，但是在晋升通道上也远远不如互联网行业。这就为什么某生银行对不对啊，大家知道的前段时间，那不光某生银行了，其他很多银行屡屡爆出潜规则性骚扰。很简单，为什么那么多女生甘愿和行领导来一把对不对，不就是因为想早点升上去吗，缺乏上升通道，缺乏上升空间。那领导他如果给你这么搞一下，耽搁你至少三年起步价吧，快点升上去啊，甚至转正吧，有的人转正也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啊。所以你这么一对比就这样，比如说我孙雨晨，你说我开陪我 APP， 我这创业第五年了，没潜规则任何人，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看绩效的，跟潜不潜规则没有关系。水平好的人加入公司两个月，我就能给你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甚至不是提拔到最好的业务前沿，对吧？你要加入公司天天睡大觉，是不是啊？屁事不干，每天准点走人，是吧？然后每次来倍儿晚，那我们两个月就给你开了。就我们是这么一个气氛，而不是银行这边到处是杀威棒起步价，是吧？你吃苦吧，反正做好吃苦的准备。所以我们互联网公司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性骚扰和这种潜规则。大家知道潜规则和性骚扰它产生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权力不对等。就比如那演员明明就是那导演说了算，可能演员演好演坏一个样，他的这个溢价程度非常低。比如大银行都有这个问题，那创业公司完全不存在这个。你有能力一下就能发挥出来。但是当然了，你如果是我们讲讲什么南郭先生，你是那种吹箫的，一下就被发现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在银行里面你还可以学着在那吹，是吧？吹没人发现你，可能发现都已经三四年后了。但是你的创业公司你怎么可能吹箫呢？学南郭先生在里面混，根本不可能，老板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我们的读者里面如果有是南郭先生的，我觉得千万不要来互联网行业或者是这种创业公司啊，这一下被看出来。如果你是那个南郭先生里面，南郭是学你吹箫的，那你一定要了，因为在这种地方大家很快就能发现你的才能，很快就给予你重任，根本没有所谓三年的这种起步价。在互联网公司你三个月就能干得很出彩啊，就能很出名了。你对比一下，你刚刚我们讲的在某生银行是吧，反正什么银行也好，什么传统行业也好，三年是基本起步价。在互联网公司为什么待三年啊，都仅次于老板最元老的员工啊。你在这公司我告诉你作威作福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啊，我讲讲原因。这是因为中国的创业公司啊，平均寿命就 2.7 年。你干一年 ,50% 的创业公司就会倒闭。再干一年又会再倒 50%。再干第三年还倒 50%。最后就只剩下那么几个创业公司还活着了。所以啊，如果你能在一个创业公司干三年，首先恭喜你，你眼光还不错。因为你至少已经挑到了超过中国创业公司平均寿命的公司。三年，比如大家知道陪我们这个公司好像现在是也刚好三年 2.5 年吧，还没到三年呢。就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当然我创业五年了，就现在这个项目 2.5 年吧。不过目前我们经营状况比较好啊，我目测至少再活两年应该问题不大，所以肯定应该是能够超过创业公司的平均寿命，这是没问题了。一，证明你眼光不错，挑到一家三年还不倒闭的创业公司。其二，你在这个公司肯定是元老了嘛，因为公司就活了三年，你就干了三年，你不是元老谁是元老呢？而且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没进过创业公司，如果你进过创业公司就知道其实人员流动还挺大的。就以我们公司的具体每个岗位来，一开始也都有很多南郭先生进入我们公司在那学吹箫的啊，两下就被我识破给开了，然后又来一个南郭先生，经常开三四个南郭先生才会出现一个真正会吹箫的。当然有的人可能还觉得我是南郭先生，觉得我不行嘛，就主动把我炒了，也有这么两箱这么一个进出啊，最后员工的早期的流动率还是挺大的。就我自己经验来看，第一二年的员工流动率啊还是挺大的，但是一般到第二第三年往后就基本开始出现稳定了。所以呢这时候你肯定已经是元老了。第三，这时候呢其实公司也慢慢进入收获期了。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啊一二年是一个坎儿啊，经常很多公司熬不过去就垮了。第三年呢，一般一个创业公司如果有本钱活到第三年啊，至少都证明这个公司已经在市场上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已经开始逐步增长。如果第四年第五年还没倒啊，那你放心，肯定不是倒的前奏了。往往这种公司就已经是越发展越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了啊。十年，往往一个公司能活十年，它基本在行业细分领域已经展现出非常明确的优势。就比如你看今年阿里巴巴也就才18年嘛。这一点啊其实跟医学上的分年龄死亡也特别像。就以我国的婴儿死亡数据，你看0到4岁的幼儿死亡率大概是1.2%，但是过了4岁这个坎儿啊，5到9岁的死亡率大概就只有0.2%了。大家知道前面的死亡率是后面的6倍。10到14岁 这个儿童死亡率继续下降，就达到大概0.15%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公司和人都是一样的，前面啊，因为你最弱小嘛，你刚从娘胎里抱出来，你的这个免疫力又是最弱的，然后除了会哭啥都不会动，那当然容易死了。你想想，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开公司啊，这真的是血泪史，想招人还得去先招个招人的才能招人的，对吧？就这么简单，你连公司饮水器换个水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呢，当时公司也没有行政嘛，就什么东西都得你自己做，那跟就是生出来的婴儿太像了呀。但是当你前几年把这所有说的摆平，包括你的这个 idea 在商业市场上能不能得到印证，能不能得到足够多的人来支持，这些都是很多问题，你全部把它梳理清楚梳理干净了，基本上就到第三年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创业公司的死亡率啊高发期就是前三年。